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今天的经文有两个不同的话题，我们首先简单的提到第一个，请看创世纪21章22-23节。创世纪21章22-23节，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换句话说，亚比米勒要跟亚伯拉罕签一个合约，而他们就因为这件事而成了好朋友。接着我们来看32、33节，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不论到哪里，他都呼求神的名。接着我们看34节，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亚伯拉罕在这片地图上，他是一个客旅，也是地上寄居的人。好，接着我们今天比较重要的是创世纪22章这一段经文，描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这一件事是创世纪里面的一个高峰，也是全本圣经当中的高峰之一，重要的经文。神向亚伯拉罕曾经有7次的显现，这是神对他显现的最后一次。如果你要选出圣经上10个重要的经节的话，那么创世纪22章一定要包含在其中。理由是因为这是第一次讲到神把人献祭，把人当作祭物献在祭坛上。在神的计划和目的当中，他曾经很清楚地向人表明，不可以把人当作祭物来献上，因为这是一个违背神旨意的事情。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因为神要舍弃了他自己的生命，就是舍弃他自己的儿子，才能够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在我们人类里面的所有的后裔当中，没有一个人担得起那样的责任，只有神自己的儿子，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才有资格。新约罗马书8章32节，罗马书8章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好，我再念一遍，罗马书8章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创世纪22章跟诗篇22篇以及以赛亚书53章做一个比较。我第一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看见这个圣经这个预言有关于基督钉十字架的重要的真理。不但以撒的出生，以撒这个人他的出生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有相关的关系，连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这件事情也是跟主耶稣舍命上十字架有相似的地方。非常有意义的是，雅各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2章21节这样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吗？哎，这里怎么说是因行为称义呢？接着我们看罗马书4章1-3节，罗马书4章1-3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没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样到底雅各书说的对，还是罗马书那里说的对呢？到底谁说对的？这个答案就是两个都对，雅各书说的对，罗马书也说的对，两个答案都是对的。首先他们是说到同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信心。雅各所说的就是一个信心的行为，因为他有了信心，所以产生了这个行为，而不是出于律法的行为，不是行律法的行为。保罗所说到的是人在神面前的称义，他引用创世纪第十五章，就是远在亚伯拉罕开始走信心道路的那个时候，他知道神对亚伯拉罕有信心，因为亚伯拉罕他向着神，他对神有信心，因为神知道亚伯拉罕对他有信心。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这样说，亚伯兰信耶和华，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很重要，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虽然亚伯拉罕在他的一生当中失败过好多次，也许亚伯拉罕的邻居会说，我不认为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但是这一天来到的，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准备把他的儿子献在祭坛上，这个时候甚至连那些很顽固那些非利士人也承认亚伯拉罕所行的，显明了他是对神有信心，他的信心是真的，因为他的行为见证了他的信心。雅各书啊，新约雅各书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他是什么时候被称义的呢？就是他准备献他自己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么到底亚伯拉罕有没有真的把以撒献在祭坛上的？答案当然是没有，他没有把他儿子献在祭坛上，但是他愿意，他有这个心愿把他的儿子献在祭坛上。亚伯拉罕的这种的举动就是雅各所说的行为啊，好行为，表明亚伯拉罕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雅各所强调的就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看到那个出于信心，他的行为是出于信心，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出于行为的有好行为啊，这好行为怎么来的？是出于信心的好行为啊，大家了解吧？啊，给我们看到那是出于信心的好行为。保罗啊，保罗所说的是亚伯拉罕他里面的信心，他对神有信心，是早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就指出亚伯拉罕有这样对神的信心。接着我们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试验啊，试验这两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叫测验他一下，语气就是神要测验试他一下。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很清楚地说，神不试探人，是的，神不试探人，但是神要试验人，让他知道他自己的信心到底是如何。在这里神就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神要他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很奇怪啊，很奇怪的是在第二节这样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献为燔祭。创世纪接着二十三章啊，创世纪第二十三章第一节这样告诉我们，撒拉死的时候是127岁，撒拉在9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也就是已经过了37年过去了。经上啊，经文上称童子啊，可是这个时候以撒他不是童子，他已经有三十多岁了。神吩咐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里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是预表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儿子，耶稣有这个子的地位，父子圣灵，耶稣是代表他有儿子的身份，就是你的独生子啊，独生子是预表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这里说到你所爱的以撒，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自己也做这样的见证，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啊，我父爱我，神爱他自己的独生子。这个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啊，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你们可以去参考。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顺神的命，带着他儿子以撒和劈好了柴动身了，从他的家到神所指示的摩利亚山一共要走三天的路程。所以这可以说亚伯拉罕第三天啊，亚伯拉罕啊，在第三天从死亡当中把他的儿子再得了回来，走这个三天的路程。在亚伯拉罕看来，他儿子以撒就好像是从死里复活一样。在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啊，特别那句话说往摩利亚去啊，很多人认为摩利亚那个地方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距离很近。神说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在摩西律法颁布之前一直是献燔祭的，后来也有加上赎罪祭和赎愆祭啊，这两个祭啊，有燔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啊，有三个这种不同的祭。这里的燔祭是预表啊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赎大功，就是把人当作祭物献上。这样也许我们会引起这些关于道德上的问题，那把人献上不是不对的事情吗？怎么可以把人献上呢？没有错啊，把人献上这是违反神的旨意的，只有那些异教徒或那些外邦人才会把人当祭物献上。像腓力士人就曾经把那些人啊献给那个他们的偶像摩洛啊，献给摩洛，但是神不准许我们这样做。亚伯拉罕也会心里想，既然神这样命令我，我也搞不清楚，但是神与我同行，我与神同行已经超过了五十年了，神从来没有令我失望过，他既然吩咐我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对的。那这件事情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相信如果我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神会叫我的儿子以撒从死里复活的。好，我们再看第二十二章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他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和献燔祭的所用的柴啊，接着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走了三天才到那里，在第三天又把这个活的以撒带了回来，就像以撒好像是从死里复活一样。亚伯拉罕他是这样看的，以撒本来是要献为燔祭，他第三天呢，他又复活了，回到他的身边。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的很奇妙的啊，这个从死里复活，好像一个死里复活的图画。接着我们看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一对父子就是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之间要进行一次救赎生命啊，一种交易。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好像也是这样，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正是五正的时候，遍地都黑暗的，神把人除在十字架之外，当黑暗临到的时候啊，就没有人能做什么。并且在那个耶稣钉十字架啊，那个三个小时当中，耶稣的十字架成为了一个祭坛，在那里神的羔羊耶稣就是在祭坛上被献上，耶稣成为了世人赎罪的一个祭物。父神跟他的独生子耶稣之间就做了这种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进行了一种好像交易一样。当时人实在自己不能做什么，就是我们不能做什么，人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个关于生命救赎的事情，这是神与他独生儿子之间他们所进行的一件重大的救赎工作。同样的，在创世纪当中我们也看到这种相同的图画，亚伯拉罕和以撒在摩利亚山上 就是进行了一个救赎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亚伯拉罕把柴放在他儿子身上，你还记得主耶稣他自己啊，也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前往各个他上了十字架，耶稣背十字架往那边去。那个火是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审判。刀代表什么？就是执行这个审判，也代表一个祭物献祭。第七第八节，这个时候以撒就他有问题了。圣经说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接着在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在这里说神会预备羔羊，可是那个时候哪里有羔羊？根本就没有羔羊，只有一只公羊。羊羔和公羊他们是有分别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只羔羊，是等到许多世纪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新约使徒约翰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就指着他的身份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这里亚伯拉罕说神必为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这是亚伯拉罕这样说，神必为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这句话很重要。在这里亚伯拉罕在好像在说预言，虽然亚伯拉罕不明白这整个事件的意思，在这里他要把他自己的儿子献在祭坛上。我们再来看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我们知道以撒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他是一个成年人，如果以撒要与跟他父亲对抗的话，他一定能够胜过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但是以撒他顺服了他父亲亚伯拉罕，任由他父亲把他捆绑起来。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这样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就是耶稣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为了成全天父的旨意。我们在这里也看见了一个美妙的一个救恩的图画。接着我们看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虽然不明白这件整个事情的意思，但是在这里他学习要顺服神，顺服神的话。亚伯拉罕所面对的是他一生当中最关键的一个时刻，神带领亚伯拉罕一生当中经过有四个重要的危机，每一个危机都让他的内心受到很严峻的一个考验，让他压力很大。首先神就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城，离开了他的亲朋好友，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考验。第二个考验是关于他跟他侄子罗德的关系，亚伯拉罕很爱罗德， 但是他们必须要分手。后来罗德都会去到索多玛。第三个考验就是亚伯罕的那个儿子，另外一个儿子以斯玛利。这个时候，所以亚伯罕也说，他曾经说求神说，愿以斯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亚伯罕也爱他这个以斯玛利这个儿子，舍不得他跟他分开。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是亚伯罕一生当中的第四个考验。神要叫他把以撒献上，亚伯罕不明白这个整个事情的这个细节，因为只是因为神跟他说过，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才称为你的后裔。按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八十九节，这个内容就是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以撒从死里复活啊，这一句非常重要。所以亚伯拉罕他愿意把以撒献给神。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也这样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请这里请注意，亚伯拉罕真的有把他儿子献上吗？没有，当然没有。我认为凡是神所呼召、神所拯救以及神所使用的人，神都要试验他们的信心。神过去怎样试验亚伯拉罕，神今天也照样试验凡是属于他的人。神当然也要试验你，也要试验我。神给我们这些试炼为什么呢？是要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固，要造就我们灵命的成长，使我们能为神所用。在这里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高难度的试炼。在经文的第十一节十二节，我们看到最后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神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他的呢？因为神看见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而产生的行为，看见他因着信看到他的善行，也是看到他，最主要是看到亚伯拉罕他对神的信心。亲爱的朋友，神也知道你的心，也知道你的信心状况是如何。别人只能够从你的行为看出你是否真正有真正的信心。所以雅各书他这样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要跟我们的行为相配合。从圣经里面的伊甸园一直到了基督钉十字架，这里的羔羊一直是预表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舍命。神不允许人把人当作祭物献上，但是神却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自己上了十字架，耶稣为罪人死。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这样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个十字架就成为一个祭坛，神的羔羊为要除去我们世人的罪，他把自己当作祭物献在祭坛上。接着第十四节，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亚伯拉罕给这个地方起这个名字， 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后来所罗门王建圣殿的地方，也等于是亚伯拉罕在那里献以撒的地方，也是后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告一个段落。欢迎你来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